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4年12月9号。过去一个星期，人民币汇率再次经历了比较猛烈的震荡，考验着一美元比 7.3 的关口。主要原因是川普对金砖国家想要建立自己的区域货币去削弱美元的影响这个企图啊，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啊。就这个恐吓让中美之间冲突的焦虑再度上升了。人民币最快速度的下跌是发生在12月3号，离岸人民币那一天开盘就快速跌破了1美元比 7.29， 然后又跌破了1比 7.3， 盘中是一度跌破了1比 7.31， 创了过去11个月的新低。在收盘之前略有拉升啊，人民币比较勉强的守住了 7.3 的关口，达到1美元比 7.2998。上个星期12月2号和3号是近半年来市场情绪波动最强的两天。12月2号人民币开盘就先跌破了 7.24， 然后一路下跌，一直到3号跌破了1比 7.31、所以在外汇市场上又出现了一波减持人民币排队结汇的小高潮。对人民币的外国持有者来说，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或者他们本国的货币就算是结汇了。那到12月4号呢，人民币汇率有小幅的拉升，原因后面会讲到啊。其后几天 7.3 一直是压力承受线，在离我做这期节目最接近的12月8号和9号这两天，在岸人民币是维持1美元比 7.27 到 7.28 这个区间，离岸人民币呢通常汇率还要再低一些啊。12月9号这一天，离岸人民币最低是跌到了1美元比 7.29， 又逼近 7.3 了。由于这个外汇市场是24小时交易，可能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情况又有变化了。总之，人民币未来肯定是要跌，川普上任以后还要大跌，问题只是具体跌幅有多大，以及什么时候到来。那么依据最新的情况，我们今天再来仔细聊一聊。刚刚在12月6号，中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来年的经济工作，为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从事后发的新闻稿来看，这一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一次的没有任何新意，通篇出现了13处稳字，说什么总体平稳啊，稳中求进，以进促稳，要稳楼市股市，稳外贸，稳外资。既然万事都要求稳啊，那就不会有太大改变嘛。甚至国际媒体都没什么兴趣来报道这一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那么计划于本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你就不能够指望它能跳出这个框框啊。既然稳字当头，我们今天聊的是人民币嘛，那起码说明在川普就任之前，在他怎么加关税的那个路线图清晰之前，美元对人民币1比 7.3 仍然是中国当局要守的一个关口，起码一两个月之内我们所看到的还会是现状的延续。那么川普这个关税战 2.0 的路线图会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路线图。那我们下面就先来介绍一下背景。按照2018年至2019年那个安排啊，美国政府在开征关税之前会预留出一段咨询期，对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会受到影响比较大的那些部分呢，公众可以反馈回总统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8年这个咨询期是60天，两个月，2019年是30天。按照美国贸易法的规定，美国政府在对外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之前，是需要给公众留出陈情和反馈时间的。这个时间不能少于30天，也可以延长。至于说能延到多长啊，这个没有明确规定，习惯上呢是不超过60天。当然是这个制裁造成的影响越广泛，影响越深重啊，陈情期也应该越长，政府就越应该广泛听取社会的意见。2019年的贸易战呢，是在2018年基础上升级的，因为已经有了2018年的经验作为依据，所以2019年的咨询期反而比2018年短啊，只有30天。但是当这个贸易战影响非常深远的时候呢，美国政府也可以把最后那个总体目标拆成几个阶段来实现啊，不一步到位，是在一段时间内分成几步把那个关税加上去。现在美国国会正在推动立法，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国地位。那这一招呢，其实比川普直接威胁的要加关税影响更加深远更加猛。永久正常贸易国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最惠国 细节上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在美国啊，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大多数情况下，两个概念可以互换。最惠国它意味着一体均沾，你给别的贸易伙伴的最低关税，其他最惠国也自动享有。美国在2023年给最惠国的平均关税是 2.2%， 那在2018年以前，中国也享有一个非常接近的低关税。那可能有人觉得奇怪了，不是说好了最惠国吗？怎么一回头就翻脸不认人又开撕了呢？因为关税这个东西，它完全是一国主权范围之内可以自己裁量的事，给你最惠国待遇，同时对你的一部分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同时干的啊。他可以这么干，那你要气不过，你也可以这么干，这不犯什么说道。中国和美国呢，都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世贸组织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成员国彼此之间一般情况下应该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但是有些情况呢，可以另行考虑，比如在加入区域性经济组织的情况下，可以不完全遵守啊。如果你不服气的话呢，你可以去向世贸组织申诉。但是 WTO 它并不是一个有什么法律执行力的仲裁机构，它并没有像什么警察法院这种执法力量把不服他裁决的人抓起来，所以基本上呢，还是国家之间凭实力来博弈。你不服你哭天抹泪，但是最后呢，你还是只能从现实情况出发，是要怂还是要扛啊？你自己看着办。那么美国对于非最惠国所征收的平均关税2023年是 42%， 如果在叠加贸易法301条款之下赋予总统的可以自由裁量的征收关税的权利，那么总税率是很容易加到 60% 以上的。那这就是川普所说的要把中国来的全部商品征收 60% 关税一个依据的来源。其实还不止如此，今年9月份美国参议院版本的那个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国地位的立法动议里面啊，提出对来自于中国的范围广泛的商品征收 100% 的关税，那还远远超出 60% 了。因为现在立法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最终这个关税税率是以 100% 为天花板呢，还是说天花板之上可以再加盖个阁楼，阁楼之上可以再搭建一个钟楼啊？几种税率可以累计相叠加，是这种情况呢，或者说是别的什么情况呢？现在还没有定论。这个法案的发起人之一就是现在的后任国务卿马克卢比奥。总之川普这届班子呢，是上下一心往死里干中共的。总结这些背景啊，川普在2025年1月上任以后，即便是不马上通过新的法律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是总统呢也可以运用贸易法301条款所赋予他的对不公平贸易进行报复的权利，是可以把关税加到 50%、咨询期1到2个月，最快这部分关税呢在2025年上半年就会到来，这是总统权力范围之内他自己就可以做到的。其实到2023年下半年，中国出口到美国商品的平均关税就已经达到 19% 了。很多大的机构预测川普上任第一年对华关税平均会加到 40%， 主要依据呢就是来自于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一系列背景分析。那是不是说现在参众两院和白宫都是共和党掌握，像马克卢比奥之前提议的那样一口气就可以把对华关税干到 100% 以上呢？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啊，反而不一定一步到位这么狠了。那是因为卢比奥的那个提案是在9月份提出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国会哪个党占多数，所以这个提案呢，条件是可以提得高一点，是可以严苛一点，以便于未来国会内部党团之间协商，以及国会与政府之间讨价还价。那个时候卢比奥是参议员，他现在马上就要成为国务卿了，就要处理具体工作了，需要和其他的内阁部门之间有合作，他就不一定需要坚持那个 100% 的关税了。但是未来把中共开出出美国的最惠国这个圈子啊，这是非常大概率要发生的。其实开出出最惠国以后啊，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中国来的商品就完全关上大门就严丝合缝了。美国政府还是有另外一些灵活处理的工具啊，比如贸易配额，给一些中国来的商品在特定数量之内低关税的优惠，超出这个数量呢，就按高关税的标准来征收。这种配额完全是由行政部门灵活掌握的，可以按年度分配，也可以按季度分配。美国的进口商可以去申请这个配额。那对于一些 对美国消费者影响比较大的商品类别呢，可以用这种配额的方式来缓冲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开除出最惠国，它肯定是中美本质脱钩的一步，会让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有很大幅度的缩水。那讲完这个背景，我们回头说到人民币汇率。我们上一次节目讲过，过去几十年当中，中美贸易对中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顺差是这几十年中国获得美元的一个最重要途径。我们就看2023年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贸易顺差那一年总共是5939亿美元，在中美贸易额已经减少的情况下，2023年对美顺差是多少？3104美元，占到总共顺差的 52% 以上，都超过半壁江山了。因此中美贸易一旦缩水，会对中共获得美元的能力有非常实质的影响。这还只是物理影响，心理影响不亚于物理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当中，中美贸易是国际上的那些大银行大的机构用来估计人民币价值的重要参照。因为美国的数据比较准确透明，它的外贸数字不太可能造假，而中国的数据极不可靠。所以中美贸易它缩水之后呢，实际上这个标杆就丧失了，未来国外的这些大机构就拿不准了，持有人民币资产它就会比较忐忑，这个风险就增加了，这都会造成人民币汇率未来会有比较大的波动。因此呢，一旦关税加上去之后，人民币就有压力要大幅度的贬值来对冲美国关税的影响，维持中美贸易不至于一下掉得很惨。那人民币具体需要贬值到多少呢？最近 CNBC 报道了13家机构的预测，凯投宏观预计2025年底人民币汇率会破8，也有预计会到 7.7 和 7.6 的。但是高盛、摩根大通还有巴克莱这几家深耕中国的机构预计2025年底人民币会破 7.5。 请记住这个数字，我们这里得清楚，这些大投行和中共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的这个估计 7.5 啊，也被中国国内的媒体拿去转载啊，也没有被禁止，所以大家要读懂其中的意思。就是说中共给自己画出的那个极稳极稳目标里面，关于汇率这条线其实就是定在 7.5 的。在这一点上啊，这些国际大投行、华尔街和中共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些敢言的经济学家往往还是大咖，我是指中国国外的啊，他们做出的估计往往人民币贬值的尺度比这些大机构的估计要大得多。比如之前我们讲过的经济学家布鲁克斯，他说在不考虑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情况下，人民币需要贬值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多 50% 才能够维持现在的出口。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人民币未来几年的贬值幅度在这两个估计之间，就是人民币贬到1美元比 7.5 至10这个区间。布鲁克斯说现在的基础上再贬值一半，那人民币对美元就要破10了嘛。但是他这个论断是建立在两个条件的基础之上，第一就是中国不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个条件很可能是成立的，因为中美贸易战啊，中共这边的弹药基本上用完了，征收报复性关税对哪些商品征收呢？不管是对飞机还是零部件，还是对半导体，还是对粮食这类大宗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都是对自己的惩罚，因为这些商品在国际上可替代的选项不多，大范围征收报复性关税啊，是抬高自己的成本是行不通的。但是布鲁克斯讲的另外一个条件，要维持现在的对美出口啊，那就不一定了，因为中共现在正在做减少对美出口的压力测试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最近这样一条消息没有，就是中共政府11月份主动调整了它的出口退税政策，取消了一些类别商品的出口退税，比如铜材、铝材等等，调低了另外一些商品的出口退税比例，比如光伏电池等等啊，这些商品的出口退税是从 13% 降到了 9%。 中国有很多行业挣的利润其实就来自于那个出口退税啊，没有这点退税它利润就归零甚至是亏损了。而当局目前正在主动抑制一些行业以出口为目的的产能啊，在干这个事情，意思就是说退税这仨瓜俩枣啊，你以后就别指望它了，就引导这些企业去面向内需生产，目的呢就是在川普关税的大铡刀砍下来之前争取1到2个季度的时间来促进国内的产业转向。 目前呢是压力测试阶段啊，也是不敢来得太猛。如果把出口退税一笔勾销的话，那这些出口产业迅速就黄掉了，还不等川普这个关税的大铡刀铡下来呢，你自己国内的失业率就先飙上来了。这是他干的一件事情，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中共急速修好和越南的关系和南美洲国家的关系，目的呢是想借这些国家绕道避开川普的关税啊，让中国商品呢在这些国家重新贴牌、组装、加工或者做规格改造，变成这些国家的制造，再出口到美国。目的呢也是想中美贸易量啊不要一下掉得那么惨，也可能通过中资在这些国家投资设厂，移出部分出口产能，实质达成同样的目的。对美国政府来讲，这当然也构成了新的挑战，怎么样实施更加严格的进口原产地审查，识别出哪些商品是穿了马甲的中国制造啊？这个也不那么容易。但是哪怕这些手段全使上，其实也不足以弥补关税加上去之后中美贸易量的缩水。所以经济学家布鲁克斯所说的要维持现在的中美贸易量，人民币需要贬值 50%、这个前提条件维持中美贸易量其实并不存在，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不管是客观条件还是中共的主观预期，中美贸易量它都不会维持在现在的水平上啊。中共呢也不会奢望借助人民币贬值这么个手段就达成维持中美贸易量的这个单一目标。那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其实就像中国学者傅鹏所说的，中共一直是在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这三件事之间找一个平衡点，让利率和汇率政策彼此支持，它不可能让其中一项如脱缰野马一般跑得太远啊。比如它不可能在一年半载之内让人民币一下放手贬值那么多。只不过呢，随着外部形势越来越严峻，这种相互支撑会越来越难以做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策可选择空间会越来越小。那真的严峻到一定程度之后啊，就要放弃其中一项了，这种互相支撑就做不下去了。只不过呢，这是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总结上面所说的，从长远来说，比如两年以上的时间看，人民币汇率会朝着更接近布鲁克斯这些人所估计的方向发展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会破8甚至逼近10。但是在当下中共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有外贸手段能够彼此支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些可以腾挪空间的时候，中共为自己画下的线是2025年人民币贬值到 7.5， 也许还可以再多贬一些，但是大体上维持这么个对美元的比率。中共的官员对华尔街的投行估计是这么拍胸脯打包票的。至于这个保票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呢？我觉得比较乐观是明年上半年还能够维持，而且还得建立在一系列条件的基础上，比如川普对华关税先温柔的加到 40%， 不会一步到位 60%， 更不会一下到 100%。 还有川普对中国商品经过第三国走线来美国这方面的审查呢，也不容易短时间见效。还有呢，中国国内不能发生黑天鹅事件，得在这一系列条件下这个包票才能够有效。至于半年以后会发生什么啊，那就没人敢保证了。咱就别说半年了啊，就在一个月以前，请问有几个人能想到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能够这么光速垮台的？还有谁能够想到韩国总统尹锡悦居然能够启动戒严的？那这年头呢，中国国内和国外啊，黑天鹅都成了常态了。那么这些大机构的预测啊，未来一年 7.5 可不可信呢？你也可以说它可信，但是只是信赖到可以信赖的程度。华尔街和中共的共同利益能够维持是这个信赖的天花板。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测得知，中共和华尔街现在有个共识，就是汇率维持在 7.5 或者更低一点呢，是双方可以接受的。中共的技术官僚也真的会这么做，会去守 7.5 这条线。那这就是未来一段时间投资人能够有的最乐观的预期了。那华尔街为什么能够相信中共呢？那是因为中共干预汇率的方式非常简单直接啊，也有效。只要你们俩共同利益连接够强，他答应你的事情会办，那那个结果基本上是能够达成的。干预方式就是央行每天公布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兑换的中间价，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浮动一旦超过了这个中间价上下的 2%， 就会引发中国央行的干预。所以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呢，直接讲啊，还是政府的想法。 我们上面讲的种种其他原因是间接因素，它们影响中共的想法，但并不直接决定汇率。离岸人民币的汇率呢，比在岸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幅度可以大一丢丢啊，但是仍然是高度关联的。当局不可能允许两者相脱离，那人民币的国际信用就毁了。不管是在岸还是离岸市场，中国央行干预汇率的方式有很多种啊，积累了这么几十年也相当成熟了，它不一定每次出手干预都会对外公布。所以只要华尔街得到了这个中共高层内线的拍胸脯保证啊，未来一年人民币的汇率就会贬到 7.5 啊，不会再多了，那这些投行也觉得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啊。但是一旦超出了这些内线所能够承诺的范围，那就不算数了。其实大家发现一个情况没有啊，就是近年来一旦重大变化要发生的时候，做出准确预测的往往是个人而不是机构。像2008年金融海啸到来之前，华尔街的这些大机构们有一家预测到的吗？没有。还有今年的总统大选，美国主流民调机构又集体跑偏，他们普遍预计哈里斯在摇摆州的支持率还略高于川普呢，但事实上是川普赢得了所有的摇摆州，所以这个脸打得还不是一般的狠。你发现越是大事啊，这些大机构预测的失败率就越高，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变傻了，而是越到这种时候，他们自己利益的重要性就超过了对事实的客观分析。那12月初这一轮排队结汇的小高潮啊，是川普对金砖国家发出的恐吓给吓出来的。那么川普今后还会随机的发出这类的恐吓啊，特别是他上任以后，这种恐吓就更加有实际威力了。那么这种抛售人民币排队结汇的小高潮还会不断的发生。每次发生大规模的抛售人民币的时候，中共就要有所干预，去守他所画的那个人民币汇率的关口。那今年是 7.3， 明年看起来是 7.5。那么请问他有多少外汇储备的弹药可用，以及到什么时候啊，他觉得这个关口守不住了，还要再退一步呢？这都是不可控的变数。反正对于普通人来讲啊，能够把资产早点换成美元，落袋为安，那我觉得还是及早为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近期在咱们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上发表的一期节目，讲的是中共的奇葩少将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他的身世之谜。毛新宇被一些网民戏称为职业孙子，但是人家毛将军职业归职业，是不是孙子还真的不好说。毛泽东在死之前啊，毛新宇已经年满60岁了，而且毛新宇是生在北京的，而毛泽东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嫡孙，连一张合影都没有留下过。毛泽东死后，他的两个女儿和侄子也从来不和毛新宇一起祭拜毛泽东。那么请问毛新宇到底是毛泽东的什么人呢？请大家收看这期毛泽东至死逃避，毛新宇到底是他的儿子还是孙子。我现在把这期节目的链接放在屏幕上方，请有兴趣的朋友移步观看，也请大家多多订阅和支持文昭思绪飞扬这个频道。那么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谢谢大家。